各位好，欢迎来到晨记播客，我是王月洲。这期节目由 Tizo 通勤耳机赞助播出。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带着 Tizo 通勤耳机冤出门。用的过程当中， Tizo 的降噪模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地铁、高铁等嘈杂的环境中，都能有出色的表现。Tizo 听感舒适，非常适合听播客。当我看到你戴冤，就知道你也在听播客。以下是节目正片部分。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曾经参与过春日限定上海社区漫步指南的嘉宾王璎珞返场。这一年多，她的工作包括生活的城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期节目我就想请她来分享一下其中的历程，以及上海、多伦多这两个城市的比较。首先我想先请璎珞再和我们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好，大家好，我是王璎珞。之前也参与过王月洲主播的一期播客。我本职是一名城市规划师，那我日常是比较关注城市，包括喜欢一边走街一边去关注这个街道生活。那目前的话，我是现居多伦多，然后在多伦多从事城市规划相关的工作。
其实你和加拿大的渊源算是比较深的了，我也想请你介绍一下你从小到大，包括求学，包括一个贝斯蒂的一个迁移史。
是，我其实从小是在上海嘛，所以就是还是会希望居住在大城市。那我在上海就是读完大学，在统计就是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那个加拿大这边的温哥华，在 UBC 那边读了研究生，并且在温哥华其实当时是工作了几年吧，主要从事的也是城市设计和建筑方面的工作。那当时的话也是因为觉得可能希望在不同的城市有过同时有过工作和生活的经验以后，再决定可能以后想要长居的一个地点，所以在温哥华工作几年之后又回到了上海。那个应该是2018年底回上海，去了一家那个当时外资的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了4年吧，然后去年年底就是2022年年底又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又回到了就是多伦多，就相当于就回到了加拿大，可是这次是换了一个城市，在一个可能加拿大更繁华的一个城市现在定居。
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次对你来说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人生，包括城市还有职业的一个转换。我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从加拿大读完书之后再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想回国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有好几个层面的原因吧。首先就是跟很多在海外留学的朋友聊起，就觉得在一个异国他乡可能待到3年左右会是一个瓶颈，就是这3年你在这个新的国家你可能新鲜度已经过了，然后3年的这个节点的时候你会想要有一个回国的冲动，或者是你继续留下来那就也就留下来了，这样子的一个tipping point 吧。当时的话我在温哥华呢有工作，但是在工作的层面的话我会觉得相对比较的舒适，比较的节奏也比较慢，然后能接触到的一些机会和项目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相比起国内的当时的这个工作机会包括项目的类型肯定是更有，对我来说更有吸引力，然后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能够接触到更有挑战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去快速的，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设计行业的人来说，希望能够快速的去 build up 自己的 portfolio， 就是自己的这个项目经验，自己的作品集，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吧。所以这是工作层面的一个最初的想法。然后在生活层面的话，就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加拿大这种地方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很无聊，相对来说这个生活的丰富度肯定跟国内包括它的便利程度那跟上海肯定是没有比，包括这个文娱生活啊，或者是接触到的一些 朋友圈一些不同的活动等等，其实肯定是上海更加丰富，然后也肯定是当时是更加吸引我的。所以就是抱着两方面的这个综合的考虑吧，所以决定想要回国感受一下也发展一下，然后再做一个可能更长期的一个选择。打个比方，可能当时刚刚回国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金陵东路的那个城市更新吧。 我看这两天的新闻就是开始动，好像开始动工了吧。对，当时其实是一个金陵东路整个靠近豫园金陵东路然后到那个人民路这一块的一个整个社区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我们当时也是就是和可能和开发商，然后包括一些历史风貌的顾问、交通顾问等等一起去做的一个竞赛。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一回国能够，而且我本身上海人嘛，我对金陵东路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然后包括可能小时候就是家里面也有人在金陵东路上工作，所以就是对那边做到自己家里的就家乡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情在里面，然后你也会更加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或者是对于这个项目或者对于这个金陵东路那个片区的一些寄托。所以当时觉得能做到这样的项目还是很 enjoy 那个整个的过程，虽然当时也是一直在加班，然后竞赛嘛，就是时间的这个节点也比较紧张，但整个过程包括到最后这个结果，我们在当时那个竞赛的环节里面应该是就是最后专家评审是那个就我们公司那个方案是第一名。虽然就是可能最后因为就是开发商他整个开发的整体策略包括拿地的这些条件等等没有最后真的落地，但是其实当时能够参与到金陵东路的这个城市竞赛、城市设计的这个竞赛，还是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可以放在自己的作品集里面。就是对于我来说，长期的工作内容都是以这个竞赛为主的话，其实你会少了很多这个能够接触到后地的真正的有落地性的这个项目，以及说真正就是需要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实问题的，包括和不同的这个stakeholder 就是业主或者是开发商或者是不同的顾问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政府部门等等的去沟通协调。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城市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城市建设肯定不是以设计为主的，对吧，肯定是以就是我到底把它造出来什么样子为主。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在因为我们是一个外企的这个设计公司外企的话，在国内的其实现在这个整个的建筑规划市场的话，其实就是以这种概念、新颖的概念和设计理念为这个亮点的，所以很难接触到真的有落地性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这个外企回国以后一直在外企工作，可能工作到一定时间觉得自己遇到的这个瓶颈，或者是自己需要去重新选择或者是重新规划未来的下一阶段的工作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想法。
所以后续有一个转型跨界的一个打算了，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判断？因为你在国内其实也尝试过一些别的跨领域的一些机会嘛，包括像这些年非常热的这个 ESG 这个领域。
对，对，就是你说到转型跨界，对，其实我是有尝试过转型的，只不过虽然刚刚我说我一直都还是很喜欢规划，但是就的确是当时有尝试在那个往那个可持续就是那个碳中和的这个领域去跨界。就为什么会往 ESG， 我那个不能完全算 ESG， 然后可能只是就是对于可持续或者碳中和这块吧。首先就是我本身对于这个绿色建筑和可持续的规划是一直有比较关注，包括就是从研究生开始在温哥华这边的这些项目，包括当时的这个 program urban design program 都是以这个可持续为一个导向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这个规划设计。其实包括像 LEED 这边的这个绿色建筑的一个认证，然后包括像一些 passive housing 或者是像国内海绵城市等等的这些 概念其实是我一直想在项目里面可以去融入，或者说是可以去真的把这些项目能够加入到这些低碳可持续这些元素吧。所以就是其实这自己本身是比较相信或者是希望能够去推动这个城市的低碳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当时是觉得一个是大大就是在这个说了这个2060的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以后，也是国内整个 各行各业吧，整个产业链都在往这个 ESG 方向靠嘛，就是包括不管是能源肯定是大头，然后包括建筑嘛，建筑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可持续低碳这块是建筑的转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当时是希望说结合自己的兴趣可以去往这个低碳的领域去跨界，或者是说也不能说是跨界，就是带着自己的这些之前的积累，然后能够去更加垂的去往这个低碳的城市规划的方面去发展，包括去从业。所以当时是去年，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就是去年吧，从那个之前的公司就离职了以后，去了一家那个专门做碳中和社区的一个初创团队。因为初创团队它虽然当时规模比较小，然后也比较新，可能就是一个十个人左右的一个规模，但它因为是一个可以算是大佬吧，王石他在万科之后的算是二次，就是第二次创业，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资源或者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么一个公司，包括他也会用他自己的在这个业界的一些朋友圈去推动一些碳中和社区的这个改造，或者是去真的去落地几个碳中和社区的项目。所以当时也是和那个对方的这个团队 CEO 合伙人就聊了以后，觉得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件事儿，并且希望能够为这个碳中和社区能够就是推动就中国碳中和社区去真的可以落地吧，然后所以就去了那家初创团队。
然后你在那边就是实际工作发现了哪些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可以选择你可以讲吧。
初心呢就是想要去落地，能够参与到这个碳中和社区的落地过程呢，就是发现了碳中和社区落地的一些瓶颈和在现阶段它的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说到底，你作为一个创业公司，你这个商业公司你是不可能只做公益项目，对吧？就是你得有商业模式，你得赚钱。那初创公司本身其实它的商业模式也是在一直在探索和变动的。其实我进去之后发现我们就整个团队也一直在摸索整个说碳中和社区它怎么样去建设，或者说我怎么样去推动那个碳中和社区的一个商业模式。碳中和本身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范围，它牵涉到能源，牵涉到建筑，牵涉到这个环境，它牵涉到资源的那个循环再利用等等嘛。所以你要在社区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构成，所以这两样东西其实真的要落地的话，并不会像我们想象中这么宏观，或者是这么综合，它一定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么做的。现在其实可以基本上确定，就是说现阶段的碳中和社区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能源，围绕着绿电和节能改造这方面来做。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后期可能这个公司就开始做一些比方说光伏的这个一个是这种整个建筑的一个能源的这个结构的调整，或者是它的节能的改造，包括就是装那个屋顶的光伏啊，包括做这个整个这个空调或者是供暖系统的一个节能减排的改造等等，就是其实变得非常的相对来说比较机电吧，对吧？可能跟社区本身它有一些
技术解决方案。
对对对，但这其实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是的确要一步一步来，就是像我说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就碳中和，你还是得从就最基本的这些用电的这个方面来推动。所以就包括就是我们就是当时也会在讨论做一些比较超前的，像虚拟电厂 微电网这些，因为当时我们是直接在这个当时的万科中心啊、那个办公园区就先做了一个试点，那因为本身我们是自己在运营嘛，所以比较好推动，直接就想要上这个光伏是本来就有的，然后就说是加了储能，然后要做这个微电网的系统，然后希望能够这个把整个这个电用电结构把它削峰填谷，然后做到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这么一个用电的一个情况。对，就其实当时我在里面可能也没有干多久吧，我就干了可能三个月，然后发现当时肯定是有学习到一些新的一些，就是这个 learning curve 还是蛮陡的，但是就是发现可能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有点不太确定在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下自己要怎么发展，就是如果我还想做规划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去跟它结合，会感觉有些困难，所以就对，当时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个 offer， 有一个另外的机会，然后就想说那可能我就考虑另外一个，就是多伦多现在这个
另外一个 offer， 就其实是你后续生活跟职业发展道路的另外一个转折点了，就是一个海外政府的一个，我不知道用公务员形容正不正确啊，就是公务员的一个 offer 的一个机会。
对，是公务员，我们叫自己叫 public servant 嘛，人民的公仆。
首先，你还是来讲一讲为什么当时会选择重回加拿大，就是基本上就是后续就是长期在加拿大发展，因为这个其实跟职业发展有关系，其实跟整个城市生活其实都有关系嘛。
对，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职业发展的原因，不如说就是整个生活的一个重心，就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吧。因为其实之前回国也是，首先回国是没有，当时也没有确定说我一定是会在国内发展，还是说我未来再回去加拿大，就是当时是想说我两边都感受一下然后再做这个决定嘛。那其实前几年在国内，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国内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不管是行业的这个下行，还是说疫情的一些事情吧，就是让我觉得可能如果在上海长期居住的话，对我来说，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就是一个是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平衡我觉得有点难以掌控对我来说，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向往自由的人，所以会有一些对自由的一些追求吧，所以就想说那可能如果加拿大这边有更好的机会，有一个就是稳定的工作啊，或者是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话，我会想要再回来这样子。
哎，你来讲一讲，就是你现在待在这座城市吧，就是多伦多，它大概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然后跟我们国内的听众也讲一讲，如果说你跟这个国内城市来去相比的话，它大概比较多相似度的话，跟哪座城市会比较像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听众有个概念，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北美的。
对，我觉得多伦多就是，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地方觉得华人肯定很多对吧，就是加拿大嘛，本来华人也多，然后多伦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吧，也是北美，我们自己说自己第四大城市，就是意思是也是排名挺前面的一个大都市啊。然后你要说大的话，它的人口整个大多伦多地区是600万人，虽然和上海是这个人口规模是没办法比，但是其实对于加拿大这个国家的它已经是最密最城市化的一个都市区。你要说它和国内哪个城市类比，我就是我能想到的，我觉得它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像上海会多一点，因为当然就是繁华程度人口规模城市化都没有办法跟上海比，但是因为其实多伦多是加拿大的一个经济中心吧，然后包括文化上教育上也是资源会比较聚集，相比起就是那个东海岸，就是温哥华或者是蒙特利尔，可能更加的，温哥华可能更加是以生态以生活化为主，那多伦多其实它会更加的节奏肯定更快，然后它的这个 经济它的就业的机会也明显会比其他的区域要更多，所以就是其实这边的这个人口包括它的这个种族各个国家来的人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你要我形容多伦多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想到就是多样性。这个多样性怎么体现？因为我之前其实在美国也待过，然后就也去过，不是待过，然后在温哥华是就是定居过。你来了多伦多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的种族真的是非常多元。因为我可能在以前在温哥华那边会有很多华人和印度人，这两类相对少，就是我们说少数族裔是在温哥华是非常多，但是其他的少数族裔不会有这么多。然后你到了美国，你就会发现黑人很多，对吧？然后华人也有一些，但其他的也没有这么多。但是到了多伦多，你会发现什么族裔的人都很多，黑人，然后印度，然后伊朗，就是中东，然后包括就是亚裔，韩国或者是中国人，就是一个非常 mix 的一个城市。包括像我同事里面其实也是各个肤色各个文化的人都有，而且其实我记得是有数据，就是说多伦多5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城市出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移民的，就是以移民为主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种族的多样性吧，所以导致这个城市其实是对文化非常的包容，包括这里的这些居民其实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国家的了解也是挺深入的，就是包括我同事印度同事，他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地域很了解，他会跟你讲一些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那个城市他去过哪里，然后包括像我的领导他也跟我说他去过上海，然后他之前还去迪士尼玩了之类的，就是大家其实都会有很多在不同国家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在多伦多的话，这里也有很多少数族裔的一些这种 local 的一些 neighborhood， 就是你看地名它的地名就知道它到底是以哪些就是族裔为主。我们这边有什么 Little Italy， 就是小意大利，然后有什么小牙买加，然后就除此之外像中国城啊韩国城这些也都很常见嘛，就是每个北美国家都有这些 Chinatown 什么的。就其实就是说我觉得这边的话就是非常的包容，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一个位置。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国家的广州或深圳的这种地区啊就是多族裔，然后包括这个多族裔不仅是指本地，就不只是指国内的这个各个地方的人涌到那边去工作，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这种少数族裔，就是非洲啊或者说东南亚人也去那边工作。而且确实可能在经济比较 OK 的时候，深圳跟广州的这个工作机会会更加多一些。
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广州会让我觉得它的生活气息包括它广东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会更加的丰富。然后说实话你要我说这里多伦多的传统文化或者它的历史的话，我不能说它有什么自己本身的一个历史，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它就在于它的种族的多样性，它可能自己本身没有非常浓厚的历史，但它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不同国家来的人，所以成为了他的这样的一种自己的特色。所以我会觉得他可能也挺像上海，因为其实上海本身你说他历史有多悠久其实也没有，但他有一些虽然那是殖民地，就是一些那个法租界啊或者是英租界等等，然后包括就是上海有很多就是外籍人士的这些社区嘛，所以就导致了就是可能上海也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
有意思，那我们接下去来讲讲你的这个工作吧。你先来讲讲就整个多伦多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建设，包括它公共区域啊，包括整个城市的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理解多伦多的话，首先是理解就是北美和东亚，或者是北美跟其他的就是欧洲也好或者是亚洲也好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嘛。因为北美就是它的城市建设是被那个区划 所就是 zoning 所这个控制所管控的，所以就说北美有大量的这个算是独栋别墅吧，就是 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多伦多也是，就是其实它大部分70%的这个土地其实都是这种别墅，对吧？然后是这个土地是这个就是土地还是私人的嘛，私有的。多伦多的话，其实这几年它这个城市建设最大的一个争议点，或者是最大的一个challenge 一个挑战，就是它的这个住房的供给。为什么呢？是因为整个加拿大，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是它在大量的接受移民，就是大量的这个外籍的这个，不管是印度人为主啊，然后包括亚洲人等等，伊朗人，他们移民的人可能30%-40%都会在大多伦多地区定居。那对于多伦多来说，它最主要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去为这些新移民，为这些增加的人口去提供这个住房。那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吧，住房的供给或者是整个这个移民的这个暴增，导致整个这个房价暴涨。比方说像之前有一个统计，就是说统计北美这个各个城市的这个工地的数量，然后你会发现这两年多伦多的这个建筑工地的数量是整个北美各个城市里面最多的，它可能是有，我记得它是有200多个就是建筑工地，然后第二名应该是西雅图，西雅图好像是有70几个建筑工地，然后纽约好像是50来个还是40几个，就是你可以这个巨大的差距，当时我看到非常的震惊，我没有想到多伦多竟然会有这么多的建筑工地。对，所以就是房地产我不得不说可能在这里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产业，然后那个房就是这个 housing price 整个这个可负担性又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所有每一个不管是就是那个选市长选省长，就所有这些政治选举最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要怎么解决什么住房的负担性。对的，那这个是整个多伦多这边的一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因为越州你不是那个规划行业嘛，但是你应该也就是大概知道，就是像这种北美国家或者是一些民主国家，它对基础建设，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民主的一个特性，所以它也导致
决策的流程跟成本比较长。
对，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建设就很慢，而且预算有限，然后公众又他的意见，其实公众的意见是很重要的，虽然是好事儿，但是对于这种基建来说，你就会导致这个项目可能就建不成，然后工人罢工等等，就是其实这些问题会导致这里的基建其实是非常落后的，跟国内就没有办法比。我刚来这儿，你想多伦多也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了，它居然只有4条地铁，上海我就不说了，就是甚至比就是一些国内的二三线城市还要少得多得多。然后有一条，其中有一条轻轨线是就是近几年是新建的，然后这条轻轨它只是叫轻轨，它都不是叫地铁，就是它是有地上部分的，它作为一条轻轨它建了10年，然后它的这个开工的时间一直在拖延，本来说是可能去年就应该开通，然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开通，现在说可能要明年才能开通，就是就可以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基建的这个困境吧。所以就其实在这里你要提供住房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民众首先你是有民众的压力，就公众可能不希望自己的这个社区里面突然有建高突然起高楼，或者是突然就是我这一个 house 旁边你给我建一栋30层的这个住宅，那我这边日照阴影，然后我这个交通全都是问题，对吧？就是这些公众都会反对。然后包括对于开发商来说他们开发商肯定是希望能够利益最大化嘛，所以他对于这个政府的规划他们是希望能够去挑战你的规划，能够在这个规划的这个允许的这个高度密度上可以增加更大的面积或者是密度。那其实对于政府来说怎么样去平衡这些不同的诉求，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多伦多这边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些主要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年在 改选市长，然后之前那个市长因为一些桃色新闻他就辞职了，然后今年刚刚上了一个华裔的一个
华裔市长，
对，一个华裔女市长，我觉得也蛮神奇，就是你发现加拿大这边多伦多温哥华两大城市的这个市长都是华裔市长，我觉得还是挺说明问题的嘛，就是少数族裔能够在加拿大的这个政坛上有一些这个角色，说明也是能够加入到 decision making 的这个层面，虽然他们可能大部分华人，你发现大部分华人特别小红书上你看很多人都是反对这个华裔女市长的，对，因为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左的 NDP 那个党派是比较左的，所以她会更加的支持什么社会公平，支持可能那个弱势群体的一些利益，然后去类似于收那些豪宅税啊或者是空置税，然后通过这些钱去比方说就提供这种廉租房这些东西。对，
那他对你们管理上就是公务员队伍的管理上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吗？
这两年一直在改革，因为我是算是城市规划，在国内算什么规划局吧，就是 City Planning City Planning 就 Toronto 里 City of Toronto 里面的 City Planning 这个部门，所以我们就是负责那个项目审批和城市的总体的规划，社区的规划。然后其实对于项目审批来言的话，因为刚才讲到我们多伦多最大的这个议题就是说加快住房的建设，所以其实在这个省级的政府，就是多伦多是在安省嘛，安省安大略省省级政府出台了各个这个政策去加快政府这边的审批流程，加快这个住房的供给。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执行方，我们必须要首先是加速我们整个审批的工作和流程。因为是这样，我们可能之前一个开发项目到我们这儿来审批，它可能会有2到3年、3到4年这样的一个审批流程，然后现在的话可能是要把它加速到在6个月之内就是审批意见可以正式的这个生效，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包括说可能政府这边以前这个规划部门审批的这个内容会比较的多，因为我们希望可能能够控制它整个这个项目的开发，然后让它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成果，就是它更好的一个建设项目，包括它的这个可持续性，包括它对于这个街道公共空间的一些影响，就是希望能够它最小就是最小化那些负面的影响嘛。那现在的话就没有这么关注这些质量上的这个 control， 就是质量上的一些审批，那可能更加会关注说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来了这边，其实我已经有半年了嘛，就工作半年，同事们都在，就是其实是在一个paradigm shift， 就是在一个范式的一个转变当中，大家也都在一边抱怨吧，一边要接受这个事实。对，我就说到底，可能这个也是国内跟国外非常大的不一样，就是这边国外的这个规划，城市规划，它就是一个公共政策，不像国内就是这么偏工程或者这么偏设计。其实这边的规划，我都是最终我这个落在纸上都是一条条 policy， 一条条 bylaw， 就是一条条那个法规或者标准，然后你要通过规划，就是通过这些成文的法律的成文去管控城市的这个建设。如果你没有这些法律条文去支持你的这些管控，那你政府是没有权利去要求开发商或者是要求业主去听你的这些审批意见的。对，这个是我发现这里的一个挺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会觉得我现在工作是有一定挑战，或者是有一定对我来说有比较新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内容，就是因为我需要去理解并且利用这里的这些法律、这些 policy， 或者我城市设计方面的一些那个设计导则，然后去你是需要有理有据的去要求这个开发商去实现你的这些审批意见。不像可能在国内，我之前的国内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一个是那个领导的这个意见嘛，那是肯定的，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可能专家评审 他会有一些从专家的他的这个角度，他来提一些就是更加学术上或者是更加这个理念上的这些要求，但其实你要说他真的是每条都是有这个法律的基础吗？那肯定是没有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哎，还有什么可能你觉得会跟在国内做这个规划工作不太一样的点，在加拿大？
对，我忘记说了一个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其实跟刚才说的有关，就是因为我们需要 justify， 我们需要用这些法律条文来有以为依据来进行我们这些审批或者是进行这些，所以我们需要走一些法律程序。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任何的公众或者是开发商对政府的这些规划或者是对政府的这些审批意见有异议，他认为你没有引用，就你没有这个法律依据，他是可以告你的，他是可以去就是专门的这个就是跟土地规划有关的这个法庭去起诉你。那一旦被起诉了以后，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就需要走法律程序的一个项目，然后中间会有包括我们会有双方的律师介入，然后中间会有什么调解，然后我们会取证准备证词，像我们城市设计或者是规划师会就是作为这个证人去法庭上可能和这个原告去进行一个辩论，然后最终会有一个法律的一个判决，就到底是政府他是判断他是判政府胜诉还是判开发商或者判那个社区公众胜诉，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对于我自己吧，因为我是设计可能设计背景的这个出身，所以对于设计来说你其实很多东西是比较 subjective， 是比较主观的，对吧？你会需要通过一个更客观的一个角度，更有逻辑性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很多城市的规划或者是建设，或者是我给出的一些审批意见，就是可能它首先它是必须要有一些依据，或者是说你要一步一步能够推理出，你要能够给你的这些我自己的提供的这些审批意见相关的一些证据，包括说我引用了哪些城市设计的导则，比方说如果它是个高层的话，那我们这里有这个高层这个建筑的一个设计导则，那它应该比方说有哪些要求，如果它是一个商业的话，那它商业的这个设计应该有哪些导则，所以就是你必须要利用这些标准这些法律条文去支持你的这些审批意见。就是我觉得可能以前你会觉得我做城市规划做城市设计我就是在创造一些，我是在创造这个城市的一些未来的社区或者是建筑，然后现在你是在一个公共部门政府部门，你是在管理，你是在管控城市的建设，那你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你怎么样去最大化这个城市建设下的这个平衡它的这个各个方面的利益，去达到一个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或者是群体最优的一个社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以前没有想到，就是现在可能跟我想的是怎么样去平衡不同的利益冲突。就我打个比方，就一个非常实际的比方，但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之前或者在上海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就是上海的从业的小伙伴考虑过这个事儿。就是我在一个街道的这个空间，就是我在一个人行道的空间内，我想种树，我是希望能够种行道树，对吧？然后让这个街道更加的绿色，然后它可以形成树荫，然后我可以起到这个遮阴的作用。那环境上它可以吸附一些什么污染废气什么的，它肯定是好东西，对吧？那这个是一个树。那同时我又希望它的人行道够宽，我有自行车道啊，然后我希望就是它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空间可以在这上面行走，或者是我如果有底商的话，我还希望有那个这个外面的户外座椅。那 OK， 那这些我的人行道就这么宽，那我要怎么样去平衡这树自行车然后行人还有那个底商那些户外的那个外摆他们的这个冲突， 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那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人有不同的他们的一个偏好，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找一些依据来支撑你的这个意见或者是你的这些选择，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像刚刚你说的案例，你会就你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是跟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去沟通吗？还是
我首先是需要可能上位的一些规划或者政策来做一个导引，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那首先可能如果我在政府的规划里面，我有一些就是特定的一些街道，它就是应该是一个林荫大道，那它就是应该就是行道树会更重要。它有一些就是商业街，它肯定是这个外摆更重要。它有的是可能就是有专门的自行道，那时候自行道会更重要。但是经常的话可能它并没有一个上位的一个明确的规划，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不同的这个部门可能就是都类似于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沟通会，然后比方说我刚刚说林荫道它是有专门就是负责这个树的这个同事来负责，那我们有交通的这个同事，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建筑景观的这个同事，那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说怎么样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最优解，或者是说我是不是哪一个部分可以在这个场地里，因为这个是很看这个场地的本身的一些特征嘛，那在这个场地里我应该哪个可能可以是可以它可以是妥协的，就诸如此类的。就比方说对于树来说的话，那如果它在这个林荫道，就它这条路不是一个普通的路，然后它在这个场地里面它已经在别的地方种了树，就是我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绿化率，包括我这个树的这个土壤它也足够多，那我可能就不一定它一定要种在树，就是人行道里，那我可能把这个空间可以留给自行车道，或者是留给这个外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是不同专业的人他们代表着各自的这个立场然后来协商的，而不是说是有一个人说了算，就是比方说一个总设计师或者是总的这个规划师就直接说哦，我觉得这条路就应该是个林荫道，或者说我觉得这条路就是应该商业街，就不是这样的。
但这样的话其实一方面它确实是可以就是协同更就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从这个城市发展角度它发展的速度肯定
对
肯定是不及我们国家就中国它前几年的发展速度那么快。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们这些管理者来说你们所要会花费的这个精力啊包括时间啊就更大了呀。
对，肯定的，是的，就是这就是我说跟这边民主国家的一个困境吧。但我觉得就是可能从我们来看有一定的劣根性，但是可能对于这边来说它的效率是一方面，但它更加注重的是一个过程和一个公平性。
那接下去我们来讲讲你的
终于到了好玩的部分了
James Work 吧，
之前讲的太沉重了。
对，你第一次参加James Work其实就是在加拿大是吧？
对，是在温哥华。对
对，然后你又是把这个James Work落地到国内，然后现在经历了几年之后又在多伦多参加了这个James Work，这个不同城市的转变，然后你有不同身份的这个转变，来讲讲这个加拿大的坚索它大概是什么一个样子，跟国内大概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还挺不一样的，就是首先就是多伦多是 James Work 的它这个活动的这个发起地吧，因为雅各布斯他是美国人，但他晚年是加入了加拿大国籍，然后在多伦多就是定居，他晚年是在多伦多定居了，包括上次还路过他的那个旧居，就他包括他的小孩他的那个儿子都是在加拿大这边现在。所以就 James Work 因为是他那个雅各布斯的那些亲朋好友为了纪念他，所以发起在多伦多发起了这个活动，到现在其实也有大概二十几年。那多伦多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 James Work 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他像他今年的话就有超过就同一个时间有超过100多场单独的这个 City Walk 在 在这个多伦多这个地区的不同的社区不同的角落。因为为什么能够到这个规模，是因为多伦多的 JSOL 它其实是一个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平台。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个人就是他都可以成为申请成为这个领队，都可以发起一场 JSOL。 它是一个我怎么说可以说比较去中心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在国内呢，因为之前都是我们就是一览的这个一览众山小的这个志愿者，就是在不同城市这个当地的这些志愿者来组织策划来领队，所以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然后是由这个一个单一的一个组织来策划的，来领队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那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吧。我觉得那个就是在国内的话，因为我们一览的这个小伙伴他们有比较高的这个专业性，然后包括对于这个质量对于这个深度，每一次 JSOL 其实都比较非常用心的去策划，用时间，然后整个这个质量会比较高，然后包括内容也比较丰富，会有那个走街，会有这个工作坊，然后会邀请嘉宾，然后甚至有非常精致的这个周边和一些那个海报设计、任务卡等等，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精致的一个活动。然后多伦多这边的话，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市民的一个 festival， 它是一个这种狂欢，我不知道，就是它更讲究就是说每个人的参与感，就是希望你没有这个门槛，每个人都可以来 either 就是领队或者是来参与这个活动本身。那它的这个组织的话是有一个叫 steering， 是有一个 NGO 它作为一个 steering committee， 就是一个组委会，然后它来这个相当于是沟通协调，然后来带领整个这个多伦多的 JSOL 的不同的领队，然后来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他们也会去拉赞助，就是像他们会找到这个包括多伦多政府，包括这个各个这个 BIA， 就是 Business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就是商户联盟，一些社区的在地的商户联盟，包括一些品牌，然后来赞助。那他们会提供一些就基础的经费，然后包括说就是场地或者是那个一些宣传的这些手册。还有就是我们今年也有一个就是线下的一个领队的一个 party， 就是组委会的人会邀请所有的领队去一个地方就是 social 一下，然后互相认识一下，然后聊一聊就说你今年会在哪里带队，然后你有什么想法，然后其实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嘛。那这都是其实都是需要经费的，所以就这个是多伦多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路线本身的话也会比较不一样，就是说首先是这边的路线肯定更多元嘛，形式更多元，不同的个人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机构组织他们带的队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就比方说有一些是他这个商户联盟来 BIA 来这个组织的，那他就会专注于说我这条街或者是我这个社区的一些有意思的店，咖啡店也好，这种手工艺店啊，或者是一些这种 local 的一些那个餐厅，然后也有一些居民或者是当地的一些社区的这个协会。我参加了一个就是有点极端吧，它是有一定抗议性质的一个走街。我觉得这个其实要跟雅各布斯他一开始的这个最开始他的这个做的一些事儿比较类似吧，就是他是有一个这个社区组织发起的，然后当时的这个社区组织是在反对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开发的一个建设项目，就是那个项目的话是要把这个多伦多这边这个湖边就是安大略湖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园给它改再开发吧，做成一个私人的这种会所，私人的这种水上会所，包括一些景观公园等等。然后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居民在抗议，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公园就公共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场地把它 卖给一个开发商做一个私人收费的这么一个会所。那那一次的那个 walk 就是他们这个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抗议的这就是一个公众的协会发起的，然后还邀请了当地的这个议员去在这个公园里面一边走然后一边告诉大家说，你看这里他未来要建一个私人的会所，然后这里他未来要建一个地下的停车库，巴巴巴，就当场对着那个场地在说他的那个未来的开发，然后并且就是邀请这些所有我们参与这个走街的这些参与者去签署一个请愿书，就是请愿这个政府不要通过他们这个开发项目的这个审批。就你会觉得他好像有和最开始雅各布斯在纽约那个就是华盛顿那个广场嘛，他不是抗议那个高架的那个 Manhattan Lower Manhattan Highway 的那个建设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种回归到他最本质的那些就是对于一些城市建设的一些批判性的一些角度。所以啊、对，我觉得我也希望就是 James Walk 他可以是有一些带有一些批判性质。包括说到这个想到就是最近不是国内 City Walk 非常火嘛、然后我就看到就不同的这个平台不同的一些这个就是品牌然后都在就是类似于想要推广 City Walk、然后大家
你也被采访了好几次。
我觉得就是对，我被采访，但是就是也有人会问说到底什么是 City Walk， 就是又有这种批判的一点，说什么、这哪叫 City Walk， 这不就是什么遛弯或者逛街吗，这也能叫 City Walk。 就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带有一些批判性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事儿。对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你这次在多伦多参加这个 City Walk，他更多的话是会把一些关注这个地区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就他们这个 City Walk 的目的，其实 James Walk 的目的其实不仅仅是看这个地方，他有更多的这个利益放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走街这个形式去为了某一些诉求或者说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会有更多的一些建议在里面。而且就跟国内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City Walk 其实有很大一个区别，因为国内的很多 City Walk更多的话还是观光嘛，旅游文旅性质的，它暂时其实不太带有这种有一些公共利益诉求的东西在里面，很少，非常少。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之前说怎么定义 City Walk 的一个角度，就是我会觉得，我觉得 City Walk 的话它的重点在于 City， 就是我是对城市的一些探索，对于城市的一些那个建设的一些思考，或者是就是关注城市或者关注这个社区的这个人，他们通过 walk 这样的一种形式，然后来去就是表达一些或者是说去探讨一些问题。那可能在国内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 city 只是一个媒介，我就是想出去逛逛，我就是想出去，我可能 walk 更加的walk 可能是更加的一个主要的东西，然后 city 它只是一个说、我可能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只能在 city 里面 walk， 我以前可能是去国外旅游，我现在可能就想在自己的那个城市里面逛一逛，或者是想打个卡，或者是想那个拍拍照什么的。对，然后另外我在想就是为什么就是可能这边这一类的这种 city walk就是偏公众参与性质的这种 city walk 比较少，也是因为可能这里的人每个人他都是有话语权嘛，他是因为他发表这个言论和意见，他可以影响到某一个城市的一个建设项目，或者他这边一个社区真正他能够改变一些什么。但是可能我觉得国内可能这套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吧？那可能像之前做一些社区营造的时候，他虽然不是 walk，但是社区营造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本地的居民愿意过来参与，因为这个是跟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然后他们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个 stakeholder， 那他们也愿意过来。但是你对于 City Walk 来说，它本身如果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话， 的确大家可能更加是以一个旅游观光的性质为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可以反思的吧，就是说怎么样去能够把这个缺失的这一步给它填上。对，或者是说比方说在社区公众就社区营造的时候，能不能就是以这个 City Walk 可以变成一个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我发现就是就算国内的社区营造可能和这里的这个公众参与也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国内社区营造可能是锦上添花吧，我觉得，因为它解决不了非常本质的问题，就比方说我能不能在这里建楼，我能不能在这里 建高楼，或者说我能不能这里不让这条路开过来。我可能国内的社区营造真的就是只是说我能不能做一点景观小品，我怎么样去重新利用一些废弃的空间。但是可能更高层面的一些建设比较缺少这样的一个公众的话语权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未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制上的一个就这个部分是不是会再完善下去，但是我认为就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这个可能得慢慢改变了，就可能一方面是下面有更多的一些营造机构涌现出来，就他们能够去就是引导我们的这个市民居民社区里的一些参与各个方面参与者来去做这个事情。另外的话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国内的这个顶层的规划上顶层设计上，它能不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各方面来坐下来去聊，坐下来去谈，然后去把各方利益给协调好嘛。
对，
接个尾吧，你最后来说说就是你想跟你上海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你的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吗？可以借我这个平台来讲一讲。
就我觉得还是想聊回到 City Walk 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挺欣慰的，就是在国内做了四五年的这个 James Walk， 然后终于看到 City Walk 出圈了，有点复杂，心里有点复杂。我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能够还是不要因为 City Walk 最近烂大街而对这种形式非常的产生一些抗拒。我觉得它本身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探索城市关注城市的一个途径，包括也是一个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一个活动吧。我是希望能够通过 City Walk 这个出圈这个现象，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 James Walk 的这个我们 James Walk 的这个组织和那个活动内。然后我觉得我们之前 James Walk 上海的小伙伴也在一直在内部的这个讨论，就是说怎么样可以把 James Walk 能够再推进到下一个阶段。现在上海这个是比较稳定，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扩大它的这个破圈和它的影响力，然后能够不仅是在规模上，包括和合作伙伴上有一些新的火花。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对，就是希望这个 James Walk 在国内可以越来越好，然后希望小伙伴以后来多伦多的时候来找我玩。
对，其实把 City Walk 整个的一个功能它可以更扩大化，就不仅仅是打卡拍照或者说听一些历史的一些故事嘛，它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对这个社区发展或者说这个街区城市发展都有一些益处的一些事情。
对，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然后
好，
希望下一次也可以在线上，或者说有机会可以线下再跟。
对，我觉得希望可以线下，欢迎你来多伦多。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搜索微信号 CJBKXCS， 也就是陈记播客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小助手会邀请您进群参与讨论。您可以在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小宇宙以及各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节目，也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搜索陈记播客与我们互动。如果喜欢节目，欢迎在各大平台打分评论，并分享节目给您的朋友。